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来到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
和这个必然过去的世界，那些必然朽坏的被造物相比，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而耶和华上帝正在为此做工。他在我们绝望或者疑惑的时候做工，让我们在人生黑暗恐怖的时候能够相信他。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短暂的，并非最终的结局，我们最终的结局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永恒。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为我们分享圣经的教导。蔡牧师，这个世界一直想要告诉我们在掌控一切，我们是自己的命运的舵手。但是你今天的信息是要提醒我们，生命中的许多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是吗？
是的，死亡和疾病就已经能让我们面对这个现实了。我在我父亲生病的这件事上看透了这一点，他的病最终让他走向生命的终点。我在分享关于他生病的事情时还不知道会这样，不过当他还在经历病痛的时候，我完全确信我父亲的将来是掌握在上帝慈爱的手中。我们家相信他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上帝的带领中，他会被带进一个永恒的生命里。如果你也在基督里，你也能相信上帝会实现他的应许，就是有朝一日在天堂分享他的荣耀。
谢谢牧师分享了你个人的经历。
也许有人知道我家里面最近的情况，就是我的父亲生病住院了。你要是去过医院应该明白，有的时候去医院的某个地方还真的是蛮曲折的。比方说我到询问台问怎么样到哪一间病房，那的人会回答说，哦，你就穿过左边那扇门，右转再右转，接着穿过那条很长的长廊，然后你就会到了一个喷泉花台，在那里你就可以坐电梯上去，看到病房了，你的爸爸就在那里。是呢，我就按照指示出发。哎呀，我希望我自己穿过对的门，经过对的长廊，还有哇，那个喷泉花台长什么样啊？啊！直到我走到了那儿，哎，看到这一切跟服务台人说的是一样的，我才确信我到了正确的地方。我坐上电梯，去上帝要我去面对的地方。我想诗篇116篇的诗人，他也经历类似的光景。他正沿着一条黑暗的长廊，走向那个能够通往父神的电梯。诗人写道，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于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 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呀，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如果不是在几千年的诗句里，而是在今天，那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么知道耶和华上帝在我们经历黑暗的时候仍然倾听和看顾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信靠他呢？美国《今日基督教》杂志报道了一个人的故事，这位女士名字叫做塔拉·艾多斯克，她的故事非常精彩。故事是从她的自述开始的，她说，我的童年很简单明了，学习、玩耍、享受爱情，但是我懂得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努力掌控一切，因为一些可怕的事情正等待机会随时击倒你。我去了一个很不错的大学，找到了满意的工作，选了一个出色的丈夫。那个时候我觉得大概只有软弱的人才需要上帝吧，而我是不需要这种拐杖的，我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继续写，这种信念后来被击溃了。婚后五年，我的丈夫在一次普通的手术过程中因为并发症而死了。十天之后，我生下第一个女儿，却是一个死胎。他继续写着，我有一个选择，我是要继续去掌控一切呢，还是说我承认自己需要耶稣，因此我不需要独自一人，我不需要掌控一切，依然能够获得爱呢？他说，我不得不承认，我一直以来为之奋斗了那么久，我实际上渴望的其实是耶稣。耶稣会跟税吏还有妓女出入，会因为自己的朋友死去而伤心，他宣称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此我不需要发现他、解释他乃至理解他，我只需要对他说，是的。于是塔拉就这么做了。几年以后，他再婚，有了新的家庭，又有了两个儿子，还领养了第三个孩子，年龄跟他第一个死去的小女孩差不多。接着故事的精彩部分开始了。塔拉有一位住在美国另一个州的基督徒朋友，这位朋友在塔拉最低谷的那几年倡议自己的团契小组为塔拉祷告。这位女士当时还不认识塔拉，只是听说这么一位姐妹的遭遇，于是就在小组里面为塔拉祷告。后来呢，她搬到了英国，几年之后回来，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问起塔拉的情况，对方说塔拉又结婚了。哦，和谁结婚？叫杰夫·班纳森的。哦，不，你在开玩笑吧？因为这个杰夫·班纳森就是当年为塔拉祷告的团契小组的一位成员。哇，塔拉知道了这个事之后，她非常的惊讶。她的丈夫在还没有认识她以前，在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跟她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在为她祷告了。要不是这位朋友从英国回来，大家都没有发现当中的关联。塔拉第二天就分享了这个故事跟她的朋友。她说，我的丈夫在认识我之前已经在这个祷告小组里面为我祷告了。其中一个人听了之后说，哎，等一下，你就是那个失去丈夫跟孩子的女士吗？她说，是啊。哇哦，这位女士说，我也是那个祷告小组里面的。然后餐桌旁又有一个人说，我也是那个祷告小组的。紧接着第三个也说，我也是那个祷告小组的。 塔拉在文章里面写道，那天接下来的时间我都在哭。我刚刚知道自己的丈夫在认识我之前已经为我祷告了，现在我又知道我现在的祷告小组五个姐妹里面的三个同样是在认识我之前就已经为我祷告了。当我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时，我不禁哭了又哭，无法想象这是一个怎么样奇妙的恩典。曾经我是一个信奉不可知论的新泽西州的寡妇，可是一群基督徒却在马赛诸塞州为我祷告。他们不仅祷告让我进入上帝的国度，上帝甚至还安排他们，包括我的丈夫还有我现在最好的朋友来到我的身边，每天陪我一起祷告。他最后在文中总结，我们能掌控的是那么有限，生活可以是那么的丑陋，我们在恐惧中却能发现惊人的美丽，这一切让我心生敬畏。各位朋友，也许你会说，哦，我也希望我的人生能出现这样的奇迹。不过我们想要的确据是，我们说的这位上帝愿不愿意像帮助别人那样也帮助我呢？当然是的。诗人正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他说，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这里的安乐就是希伯来文的安息，只告诉我们上帝已经给他的子民安息了，他很久以前就这么做了。不仅如此，诗人还谈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诗人曾经得到一些帮助和释放，不过诗人现在仍然在活在这个堕落艰苦的世界里，他知道还会有更多的痛苦迎面而来，就像我们说的，哦，天一定会下雨一样。这就是世界的真实光景，我们是逃不了的。你的生活也许都一直顺风如意，但是我得说，你在世上不可能没有痛苦，在某个时候痛苦会抓住你，让你不禁问，这真的是我生命中的黑暗长廊啊，上帝啊，你在哪儿？我们回顾过去，然后说，上帝已经保护了一些人，在那群人里面出了一个弥赛亚，那位弥赛亚能背负全世界的罪，连死也被他打败了。因此诗人几个世纪之前就说到，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希望，他曾经救我的命免了死亡。和这个必然过去的世界，那些必然朽坏的被造物相比，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而耶和华上帝正在为此做工。他在我们绝望和疑惑的时候做工，让我们在黑暗恐怖的时候能够相信他，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短暂的，并非最终的结局。我们最终的结局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永恒。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是的，有时候你会清楚地看到我是怎么做事。更多时候，当我回顾自己曾经走过的那段黑暗的人生，我发现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上帝。不过在某些时候，不知怎么的，我走出来了，重新振作，那时我才意识到上帝的作为。但是如果今生都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呢？那我们得看到，然而他已经把我的灵魂从死里救活。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想大概没有比底下这句经文更珍贵的了，就是第十五节，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呀，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似乎遥不可及，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你需要认清的是，如果这是犹太人数千年来在逾越节时候读的四首诗篇之一，那我们的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应该也会诵读这些经文。那我们再来读一遍这首诗篇， 想想看，要是你听到耶稣在读这篇经文，会有什么感想呢？我们一起来听。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呀，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各位朋友，你能够感受这有多么珍贵吗？我们正在读，正在听耶稣当年所说过的话。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们都知道上帝要解开死亡的捆绑，但要这么做，他首先要解开罪的捆绑，就是那些本来该由我们背负的罪债，必须要由基督替我们背负，好使所有的罪和由此带来的死亡都被击溃。耶稣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呀，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我们应该还记得圣婴降生的故事。玛利亚在天使向他宣告他将被圣灵感孕的消息之后，他对天使说，我是主的使女。我们对比一下，耶稣过逾越节的时候说，耶和华呀，我是你卑女的儿子，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再读这段经文，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上帝眼中跟耶稣一样宝贵。这就是我要强调的重点。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有盼望，我们得平安，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人生的黑暗当中，我们许多次回顾人生，我们会说，上帝救了我。但我们确信的是，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我也许会拥有一点上帝良善的形象，我生命不同阶段大概会有他的拯救，但是当我在电梯里面准备去看我父亲的时候，我要明白，也是你要明白的是，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有些时候你会意识到好像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在学习身为牧师的意义。30年来我曾经当过老师，现在我成了牧师。许多时候我都在想，到底分享了多少有用的资讯给大家呢？我的家庭经历里面有多少只是一些伤心的话，或者只是我的无病呻吟呢？我想让各位知道的是，我分享的这些对我而言，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的故事而已，这是生活和盼望。在我写信告诉我弟弟父亲即将离世的时候，我特别深刻体会到这一点。大家可能还记得我的弟弟是有智力障碍的，我在几个星期前预备分享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首特别的诗篇会成为我今天分享的经文，而此刻我正在为我父亲的后事做准备，而将来我还要为我那位弟弟预备同样的事情。我这个星期写信给他说， Jeff， 我收到关于爸爸的消息，你现在大概也知道了，他的肺癌复发并且转移到大脑，对我们家而言是一件悲伤的事，他很快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不过与此同时，我们感恩他爱上帝。有一点对你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圣经应许我们的爸爸与耶稣同在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有任何痛苦了。当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会跟爸爸再见面，还有爷爷奶奶，还有我们所有爱的人。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我们会面对艰难困苦，但每一个和耶稣同在的人将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新的心智和灵魂。各位朋友，你知道吗？能告诉我那位有智力障碍的弟弟说，每一个和耶稣同在的人将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新的心智和灵魂，这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当我们完成了上帝给我们在地上的使命，这就是我所盼望的。 正如我的父亲完成了他在地上的工作，我知道他很快的就会跟耶稣在一起了。这让我感到喜乐和满足，使我感觉不会那么难过。我们都会怀念他，但是我们知道父亲会在天家获得完全的医治。当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所有的麻烦、疾病和罪都被抹除了，我们会永远的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我爱耶和华上帝，我希望你能跟我一样。我想让你知道，这些不是淹没在灰尘中的陈腔滥调，这是上帝的应许。那位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以至于愿意侧耳倾听小孩的呼声，哪怕是这个孩子还没有找到出路，哪怕这个孩子还在卑微的阶段，哪怕这个孩子还有一段漫长黑暗的路要走。但是当他们走下去的时候，他们知道那位上帝的心，那位上帝差了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变得完全，得医治，然后永远在一起。我希望你能够相信他，我们在地上的终局还不是最终的终局。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只要你相信上帝，他就会接纳你，让你的心向他回转吧。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今天我们探讨的题目是《我爱耶和华》。我们要从诗篇的116篇里面获取鼓励和安慰。牧师，在今天的信息里，你分享了塔拉的故事。那位女士曾经认为自己掌控人生，一直到她的丈夫去世又产下了死胎。上帝是不是有时候允许困难临到我们的生命中，好让我们能够回转向他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他一定要用这么痛苦的方式来吸引我们呢？
有一次我在电台里面听到一位传道人讲了一些让我十分挣扎的信息，可是如今呢，我自己成为一位在电台里面讲到的传道人，听起来挺奇怪的。但是那个人说的是一句让我挣扎很久才能够接受的话。他说，如果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就会赞成上帝允许发生在信徒身上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做一个接触了许多苦难的人，例如疾病、伤害、痛苦，还有战争等等，我曾经很挣扎要不要接受这样的话。
可以理解。
不过如果我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为了一颗心从属地的事物脱离，远离对地上事物的崇拜和追求，转而依靠一位永恒的上帝，有的时候啊，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发生的。如果我能够看到一生经历的事情之间的关系，我就不得不相信上帝比我自己更爱我了。他是在安排万事万物，好让我得到一个终极的好处。如果我能看到我生命中每一件事的关联和后果，最后我会赞成上帝所允许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果上帝不摧毁我们的梦想和追求，这些东西就不会让我们受伤了呢？
是的，我们的梦想不一定都对我们有好处。还记得少年的时候你喜欢上的那个男生或者是女生吗？多年以后你再度看到那个人，他似乎不再像你记忆中那么美好了。这时候你再看看你现在的伴侣，你就得说，啊，上帝真的比我更了解自己。 所以上帝也许会把你年少时候的梦想打碎，但是他为你预备一个更好的。他在做他知道是对的事，所以是的，上帝有的时候会摧毁我们的梦想，但那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给我们预备了更好的计划。
好的，我们知道上帝在掌控一切，那有些事情是不是上帝造成的呢？像是婴儿的死亡，就好像塔拉经历的那样，还是说上帝只是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他只是利用这件事情达到他的目的呢？
哦，时间实在不多了，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这牵涉到上帝的旨意跟上帝被动准许的旨意。事实上神学家对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好几个世纪了，不过仍然没有结论。我必须接纳两个事实。第一个，上帝是宇宙的主宰，他掌管一切。我不希望自己住在一个没有上帝掌管的世界。另一个事实，人类的堕落和罪让这个世界毁坏。尽管如此，上帝仍然掌管一切。他利用世上的一切来救我脱离眼前这个邪恶的世界。所以我必须同时相信这两点。上帝是良善的，上帝的全能是用在无尽恩典上的。这是我一时半刻不能解决的奥秘，但是奥秘并不会破坏我的信心，反而显出信心是必要的。
谢谢蔡牧师的分享，今天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来自于圣经的智慧和鼓励。
我要将爱的消息散播给你，你要传给别人，牵一牵嘴角对你笑一笑，快把烦恼忘掉，多多去赞美，别心浮气躁，对朋友要多关怀，奉献出你的爱。传给别人，不用去谦虚，脚踏这实地，成功就会来临。多多去赞美，别心浮气躁，对朋友要多关怀，奉献出你的爱。
听众朋友，我是芳华，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无尽恩典》，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